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平安，以下信息是崇光弟兄为我们交通分享的生命团契的第八讲。在听信息之前，让我们先来欣赏一首诗歌，敬身诗选278首，愿神同在，直至再见面。
现在来交通个人追求的目标，这个题目叫做个人追求的目标。我们前面讲到谁可以加入这个成员啊？那么我们先为什么要讲个人追求的目标？因为我们要先看见这个神在教会的建造，他的原则是怎么样。从保罗的以弗所第四章他说我们可以看见 有几个基本的，就有一个原则。第一个呢，就是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就神在建造这个教会的时候，先要把他的目标是个人要成全。那么个人的成全呢，他这里在这里说哈、哦，就是他是。他说个人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就是什么叫做在真道上同归于，在真道上应该翻成在信心上、信仰上、实际的经历上来经历。那认识神的儿子呢，是指的跟儿子认识，圣经所说的认识啊，是不是我们一般所说的知识上的认识，乃是经历上的认识。什么经历上？借着跟耶稣基督有个人的关系，个人的爱跟顺服的关系而产生的认识，跟他交往所产生的认识。那认识到什么地步呢？进入那个爱的完合一，这个叫做认识。因为圣经里面讲到的认识是用夫妻的关系来说明这个认识。那么还有一个目的，就是说认识以后呢，有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什么叫做满有基督长成？就是长成的基督长成的，就是基督在地上，那个基督在地上，耶稣基督在地上把神的公义慈爱借着做人把它表现出来。所以基督徒的成长呢，不是恩赐上，不是工作上的成长，而是生命上，在信心、爱心、智慧、忍耐各方面成长到像基督那样。所以从这个保罗在以弗所第四章讲到教会的建造，重点是在个人要被成全。那你看第十六节哈，他说全身都靠他联络的合适，或者第十五节他说唯用爱心说诚实话，凡事长进，连元首基督。所以在这里强调说啊，要长进，连元首基督，啊，连跟元首基督有联络。啊，讲到这个生命团契的这个追求呢，个人一个，第一个我们重点是在个人是生命团契，这个个人的被成全是生命团契的一个主要的任务。因为唯有个人被成全，这个生命团契才能够建造起来。如果大家都是小孩子啊，都是婴孩，那什么团契，就是有一个形式也没有用。团契如果不能够建造生命啊，这个团契就没有价值了。团契就是要建造生命，那建造生命呢，是要个人被先被建造，然后才能够彼此被建造。那所以我们第一点是要讲到个人，我们在这里是讲到个人追求的目标。那么个人追求的目标有几，就是有两个方向我们要来交通。一个就是说要个人要与主同行，第二个呢，个人的生活要有圣洁的生活出来，第三个呢，个人要从神那边领受自己的职分。我看到那个我们在观察教会啊，在美国华盛顿有一个教会叫做基督的教会，这个教会哈、哦，呼召那些要跟随主奉献的基督徒到他教会来，啊，然后这个，然后呢，他们在这个教会的建造过程里面，他们有会，如果一个初加入的信徒，或者不是生命很成熟，他们会指派一个属灵的信徒来辅导他个人。然后这个属灵这个些辅导替他写灵命的历程啊，他追求到什么地步，那然后他给他写记录下来，然后从得救、重生、奉献，然后信心、 生活各方面，他都会替他写记录的。所以这个教会的建立啊，是注重个人的建立，就是门徒的建立。所以那我们在这里说个人与主同行的方面呢，啊，我们可以看到，第一个呢，个人跟那个主爱的关系，生命的道路哈，在新约里面可以看见，生命的道路是个人来认识基督，个人来认识天父的，这是生命的道路，新约的特点。旧约呢是一个团体的认识，旧约是一个团体，而且要透过祭司、透过君王、透过先知来认识。新约呢就是注重，是新约的特质，说你们不用个人教导自己的乡邻哦，就在希伯来书第八章嘛，他因为他们从小到至大的都要认识他，因为神哈，神在教会里看虽然是很多儿女，但是他对一个每一个儿女都有独特的认识、独特的爱，这个是一个奥秘。就好像父母哈，一个家里面有五个孩子啊，但是他对每一个孩子的爱哈都不同的，而且是其他孩子不能够分享到的，不同的，这是一个奥秘啊。所以每一个进入这个团契里面，我们都要看重每一个同伴啊，都是神所最宝贵的。我们如果能够以这个角度来看我们的同伴的话，那生命团契的同伴啊，这生命的团契的团契啊才能够正常，不是要成全哪一个属灵的哪一个信徒的恩赐，乃是要每一个人都被成全。因为神预定每一个人都要长大成人，满有长成的身量嘛，哦，神每一个月预定每一个人都能够进入一个成长，哦，认识神的儿子可以长大成人。那么我们再讲哈，生命的道路就是个人与主爱的关系。有一段时间我认识一位年长的，他就给我们讲，因为我们的团体哈，在过去的团体很讲得胜者都是注重在背十字架。后来这位年长的弟兄就跟我们讲，他说看了很多属灵人的传记，还有看到属灵人的那个写的书里面，他就告诉我们，他说生命的成长的标志呢，就是跟主爱的关系。他说，他告诉我们，所有属灵的人到最后，他们生命成熟的时候，都在写雅各书的注释，讲那个旧约雅各书的注释。那只有比较成熟的人才能够写到这个雅各书，其他的都写不出来，因为他没有这个经历嘛。那这些圣徒为什么有那个圣洁的生活？为什么有那个舍己的生活？为什么能够有服事的能力？就是因为他们进入主的爱的关系，到一个地步能够把主的生命在生活上彰显出来。所以基督徒进入主的爱是基督徒一生要追求的，一生都要追求。因为什么？因为只有耶稣是道路，是生命，而且道路生命的核心呢，就是进入神的爱。所以保罗自己也在哥林多后书第五章十四节，他说：“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有没有？”保罗说他能够为神的慈事能够奉献，不再为自己活，那是因为基督的爱激励。我们以为保罗哈，因为保罗是一个，我们以为保罗是一个理想主义哈，他为神的国大发热心，过去为就业这个他们犹太教发热心，现在信主以后为耶稣的国大发热心。其实这个不是核心，乃是因为主的爱激励他，因为主的爱充满他，基督怎么样爱教会，爱世人，他被主的爱激励，所以他才会去关心信徒。他的爱是从基督来的，所以基督徒哈，这个我觉得这个个人所追求的一个中心点，就是跟主建立爱的关系，不但与主同在，要进入爱，因为爱是基督徒的生命，爱是 基督徒生命，离开了爱，主的爱什么都做不出来，跟生命的道路就无缘了。因为神就是爱嘛，所以老约翰到约翰一书第三章，他说神就是爱，住在爱里面就住在神里面，而他说爱里面才会达到完全。好，所以个人在这个团契里面，要追求什么呢？第一个呢，就是更深的进入主的爱。那个这些好像甘夫人啊、劳伦斯啊、还有特斯蒂根啊，都给我们留下很好的榜样。我觉得基督徒，在这个无论任何的追求啊，都要把这些他们写的书信或者这些资料当作我们追求的目标。那我们再看看爱心成长的一个步骤，我们看这下面的那个，有看见十字架救赎的爱，这个初步的爱就是十字架救赎的爱，赦罪的爱。那第二个呢，当我们热心侍奉的时候，我们会感觉到做基督仆人的爱。然后再进一步呢，这个会再进一步呢，就是与主相交的爱。然后呢，因为当生命成长的时候，脱去肉体了，才会进入朋友的爱。比如说，很多基督徒侍奉主，当然是因为主的爱嘛，因为主的爱的激励，也因为侍奉的成果，也尝到主的爱。但是啊，对爱弟兄就没有办法，因为呢，他还是以自我为中心。他虽然爱耶稣，他还是以爱自己为中心，所以他还只能够成为仆人，因为他不能够进入这个爱弟兄。所以耶稣说，如果你们要像彼此相爱，像我爱你们一样，你们就可以成为我的朋友。生命成熟到一个地步，脱离自我了以后，能够爱弟兄了，才能够做主的朋友。那主耶稣才能够把他的心跟你相交嘛。所以这里有一个朋友的爱，是另外一种爱，就这种程度。最后呢，从爱弟兄的心进步到一个地步，单单的爱耶稣，不爱自己，这个做心腹的爱，在雅各书里面做心腹的爱到一个地步，不是以侍奉为，也不是以弟兄的爱为满，也程度还是停留到一个地步，是以基督的爱。所以你看属灵人到最后，那个十架约翰呢，他虽然写了心灵的黑夜，但是他最后还是写那个关于这个雅各书的爱的经历嘛，那甘夫人啊也是写雅各书，这些都是有。好，那么我们可以知道我们再解释一下，这爱是一个水流，爱是一个溪流，是从个人跟主的爱是不过一个溪流。那但如果能够怎么样能够成长呢，就是必须要跟众人一同来分享，这爱才会继续的，这众人的分享扩大自己爱的度量。这里就是说，比如说互动啦，然后借着分享啦，我们的品格啦，我们的生命改变啦，那爱就更大了，就是成为爱的江河了，然后再进入爱的大海，然后就进到永世的爱里面。其实基督徒一生呢，就是一直就像从爱的溪流，在爱的江河、爱的大河，然后进入爱的大海，那再进入永世的爱里面。这就是基督一生的所走的路。那为什么我们来讲这个进入主的爱里面，为什么要讲到进了个人与主同行的第一点，为什么要讲到主的爱呢？因为我们若没有借着主的爱，我们生命是不能成长的，我们跟信徒也不能够相交的，这个是一个最重要的一个点。第二个点呢，我们要借主的爱，我们要注意，就是这里讲的是要背十字架与主同行。人类自从堕落以后呢，人就成为爱自己的罪人了。那个罪的中心呢，就是爱自己。但是这个爱，没有一个人能够脱离这个自爱，脱离这个罪性。但是十字架是人类堕落以后唯一的救赎。 那十字架呢，解决了人类的罪性，宝血是解决人的罪行，十字架呢，解决人的罪性跟撒旦的问题。所以保罗说哈，保罗是一个很自我很强的人，对不对？保罗也知道自己也没有办法脱离，所以保罗也经历到枯干啦、软弱啦，然后他才经历到，好，还有这个律法的控告啦，因为他想要靠自己成义，所以保罗在加拉太书二章十九节说：“我因律法就向律法死。”保罗发现说自己没有办法活出基督的圣洁、爱、爱心、信心出来，所以他就经历到旧人同定。这个他的加拉太书讲到经历，那罗马书的第六章也是讲到说，基督徒脱离罪的一个方法呢，就是旧人与主同定。所以保罗在罗马书就讲得很清楚。那么十字架的道路是从哪里开始走呢？从哪里？从完全奉献开始，从接受主的环境开始，被十字架。主耶稣说：“人若到我这里来，要做我的门徒呢，不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我，不配做我的门徒。”每一个人信主哈，每一个基督徒信主，如果要走这条路，主一定在他的一生中量给他很多的十字架，量给他十字架，让他自己背。基督徒有两个十字架，一个是基督的十字架的救赎，第二个呢是有基督徒应该背的十字架。在树上十字架呢，是来对付我们的世界，对付解就是除掉我们的世界，除掉我们的肉体情欲，然后再除掉我们的老我自义骄傲，最后呢，十字架还要为着爱主替别人背十字架，为着爱主替世人背十字架，所以，但是这个十字架，很多人很害怕这个十字架，很多都很怕苦难。如果对于奉献的人，苦难就是一个最好的良药。为什么？苦难是把人就十字架呢，从罪性的释放进入自由、喜乐跟能力。其实我们很多基督徒看到那些基督徒很有见证的圣徒我们看到的传记都好苦有没有？反正外面环境看很苦，其实他们里面的喜乐超过我们外面的人所了解的，所以外行人看不出来。有一天有一些基督徒就跟我就谈他说：“哎呀，这个做基督徒很难啊。”那你们如果是一些蒙召的基督徒都做传道人那更苦了。我就跟那些弟兄说：“不对，我告诉你没有撇下一切活在世界上的基督徒才苦呢。为什么？因为他没有尝过天上的荣耀，他没有活在那个自由里面，他不知道在基督里的自由是什么样的自由。以前我在读那个马太福音第七章说走窄路进窄门嘛，有没有那我们以为说这个十字架这个窄门就是要撇下一切，窄路就要为主受苦，然后受那这个路好难后来等到经历以后，我跟这些属灵的信徒相交通以后发现他们的喜乐实在是超过一般那个撇下一切。那真的呢，走窄路，外面看是对肉体是窄路，对不对？但实际上呢，是走天上的路。就圣经说，如鹰展翅上腾，有没有？你看那些跟随主的人他生病也不害怕，因为他没有恐惧因为什么？他知道自己的生命在神的手中，他受逼迫也不害，当然会害怕，但是他反而更自由了，对不对？所以我觉得，我们这个十字架是一个自由，我在这里写十字架是进入释放、自由、喜乐及能力的道路所以感谢主。那么芬乃伦在有一本书叫做，大家把他的信息整理出来，叫做前进就向前走的意思。他说他也是说十字架是喜乐的源头。他说如果人为爱主而受苦爱主为主受苦不会因十字架 不仅会因十字架而喜乐，而且也会因受苦而喜乐。他有一句话，他说一个人如果还在痛苦里面，因为他的老我没有死，老我死了就不会痛苦。那这个是他们属灵人的经历了哈。那我们一切的痛苦的原因呢，就是老我没有死，对不对？如果你爱钱财，那你失了钱财你就痛苦；如果你不爱钱财，如果你是凭信心活在面前，那钱财失去了你不会感觉痛苦啊，因为说你根本不会被，你不是爱钱财，所以你不会。一个人苦哈，爱多少才会苦多少，你不爱了就不会哭了。那活的人才会受苦啊。如果是我们的旧人都死了，那当然这个旧人引起旧人的事情，那失上了都没有关系嘛哈。好，第二点我们是讲到要背十字架与主同行，这是个人的问题。前说，但是这第二点讲到背十字架，你必须要有个第一点的基础，你得到爱多少，你才能够背十字架多少。因为爱是你生命的成长，你生命成长多少，神才会量十字架多少。一般神不会给你小孩子去给他背的一个重担啊，小孩子神不会的。所以我想弟兄姊妹，你不用害怕，你不会开始，不会，耶稣不会把太重的十字架给你。那因为当了生命成长，爱里面成长以后，生命成长，他十字架就会更重。但是更重的话，就是更自由了啊。那在这里也讲，第二点我们就要强调的说，圣洁的生活。彼得书里面一直强调基督徒圣洁，所以他在这里向我们指出说，圣洁是要在哪里呢？圣洁的生活。那还有就是怎么样产生呢？就在信心、爱心、知识、节制、忍耐、敬虔上，然后达到爱弟兄跟爱众人。我们一般来基督徒讲到圣洁生活，如果说只要我不没有世俗上的世界上的嗜好，就是圣洁生活。其实不是的，圣经里面讲到圣洁的生活是在信心、德行、知识、节制、忍耐、敬虔上都长进的。因为圣洁是从里面出来的，有了里面才有外面的。这个不是从去外面，不是说去修道院了就过圣洁的生活了，不是这样的，是从里面来成长。这个里面就需要操练。我们下一堂我们就要讲那个要有操练。那基督徒的见证，主耶稣在登山宝训里面讲的说，基督徒说你们是世上的光，世上的盐，世上的光。然后他说你们要好行为，在要把那个要让人家看见出你们的好行为。基督徒最大与世人的分别就是圣洁的生活。所以有基督徒有圣洁的生活，才能够为主发光，才能够把基督传扬出去。不然只是传扬一个基督教，或者传扬一个初步的救恩啊，病得医治啦啊，免去刑罚啦，上天堂啦，这个初步的救恩啊。所以基督徒的圣洁生活必须在个人、家庭、社会与世界分别，而且在世界上做见证，世界上做见证。所谓的比如说什么叫圣洁，就是你必须把基督的生命彰显出来。比如说我们也看到一些传记里面讲到有一个，或者里面讲到一个基督徒的见证。有一个基督徒啊，他是一个在轮船上那个烧煤炭的，就是给那个锅炉送煤炭送煤炭的这个工作在轮船上，在船上是一个很低贱的工作。但是啊，他就因为有圣洁的工作，因为一早期在船员上都是酗酒的，要喝酒的，因为太无聊了嘛。那他第一个不酗酒，第二个他过敬虔生活，他也读经祷告，然后他也不嘴巴也不讲那些脏话。那借着他这样的见证啊，就彰显出来。有船长啊，或者这些船员啊，都因他感动而信主。所以这个就讲到说，基督这个主耶稣强调的 基督徒是讲到生活，其实啊，你去读整本的新约啊，都是讲到圣经的生活，强调工作的很少。啊，无论哪一本圣经啊，哪一本书啊，都讲到生活的见证，因为那个提摩太前书15:3-15节，神在肉身显现嘛，对不对？当然这是主耶稣嘛，但是也是指着在教会嘛，教会当然是耶稣的身体嘛，就是肢体嘛，这基督徒身上神在肉身显现嘛，对对，他说被圣灵称义嘛，哦，就他们的生活圣灵都称他们为义嘛，哦，是在肉身哦，不是在理论上哦，是在被圣灵称义哦，然后被天使看见，然后被世人信服，啊，被世人信服。世人如果不信服基督徒的生活，那基督徒根本就是没有达到那个教会的见证哈，哦，不是做正见证，反而是做反见证。所以基督徒应该很谨慎哦。我们如果没有为主做见证，就变成了十字架的仇敌了。保罗在腓立比书3讲得更厉害了。他说有的人啊是十字架的仇敌，对，他所做的事情违反了基督十字架的救恩，反而做抵挡基督的十字架。第三个点我们就要来讲到说领受神所赐的职分。神在呼召这些得胜者，他都要让他们在地上尽他的职分，有一份职分。马太福音25就讲到耶稣，门徒问耶稣说什么，你什么时候再来，耶稣就讲到如何预备主耶稣再来，有三个方面。一个是有了就是十个童女中间有五个，他说有五个是有灯又预备油呢，啊，第二个就是说仆人的职分，第三个就是有没有爱人的啊，照顾那个弟兄的那个工作。那第二点就是做仆人的职分。每一个基督徒在地上啊，无论是家庭主妇，无论是老人，无论是农夫，无论是工人，是无论是做官的，无论是经商的，无论是科学家，无论是医生，每一个人都有神的一个职分来派给他。但这种职分是派给谁呢？只有生命成长了才能够进职分。有了基督徒信主以后，虽然他是一个医生，但是他的生命很幼小，他还是属肉体，他根本没有办法，也没有办法读经祷告，也没有办法侍奉神，在看做医生的职业上也没有办法见证神的荣耀，那根本没有办法领受职分。我认识一个基督徒啊，他也做到一个副教授，也是个医生。那他到40岁的时候，他就觉得说他在教会没有什么工作可以做，因为他也不会讲道，也不会传福音。然后他是做医生，他的专长就是做医生，他是一个牙医啊，他也是做了教授，他也教学生。那他觉得他没有什么，后来啊，他觉得他只能够做最多捐钱，然后去义诊。后来到40岁的时候，他觉得有呼召，他就把自己奉献，他把大部分的钱财都奉献出去了，然后就留了房子，其他，然后他就神就开始给他异象，神就开始异象，他就有一个职分。起先异象，他就到这个偏远地区帮助那些宣教士来看牙齿，然后也帮助宣教士的子女受教育，然后他也到落后地区啊设立那个牙医的训练所。他因着他一个人蒙主的呼召，他就带领一批爱主的牙医啊，还有护士啦、技工啦，就去做这些工作。就是因为他从神那领受了职分，那这个就是说，这个弟兄将来在神面前就是一个好仆人，他就可以交账了。基督徒每一个人都有神给他一生啊，都要给他算账的啊，所以就是，比如说我前面说那个杀姊妹，那个年长杀姊妹，她是一个家庭主，什么都不会做，但是她爱主，她就替众人祷告，她生命能够。 他的生命生活的信心，他信心爱心都能够帮助做信徒的榜样，也能够帮助信徒，帮助传道人，而且他们借着三位姊妹一起祷告，他们在那里也带进那个教会的复兴。所以教会的根基就是那些祷告爱主的人为根基啊，而不是外面这些做工的这些啊、有恩赐的根基了、做根基。所以你看，我们在这里讲哈，彼得前书他说，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你看，君尊的祭司就是说，旧约里面祭司哈、只有利未人，哦，还有那个祭司就是亚伦支派的哦，才有利未人可以侍奉神。但新约里面每一个人都是祭司，神都可以有预备，但是祭司要生命成长。你看这个祭司利未人哈、利未人要30岁才能够当班呢，那利未人没有，那可见很多基督徒没有成长，没有到30岁，那根本不能上任嘛。所以，凡是每一个生命成长的基督徒，一定到一个地步，神会呼召给他一个托付。有的人啊，神就给他托付做祷告的工作。他什么？有一个哈列斯比写了一本书《祷告》吗？他说他们在挪威有一个弟兄啊，叫这个、那个弟兄啊。他生病，长期生病在家里，他是个爱主的，他就祷告，他周围的那些这些所认识的人都因着他的祷告蒙福，所以周围的人啊有问题都找他祷告，所以他过世的时候周围的人都来送殡了，就表示说他在地上啊，他尽了他那个祭司的职分。哈利斯比也写说他那个瑞士的一个心灵疗养院啊，也是一个生病的一个姊妹哈，那个生病是神量给她在床上，她就会祷告这个心灵疗养院。她说真正的负责人是那个院长，说不是我负责，是这个姊妹在负属灵的责任，因为她在专门做祷告的工作。所以哈，我们在这里说，我们在按照我们这个讲义说，每一位奉献的基督徒必蒙神呼召，走上神为他预定的主天的道路，最重要就是能够尽他的职分，直到见主的面。甘恩夫人，丁路易斯，我们在传记里面的序里面说，他说每一个基督徒，神都会给他预定一条道路，但是他自己必须走去寻找，然后走上去。我们也可以看那个约翰福音21章哈、有一句话，21章，主耶稣对着彼得说了，其实这个也是讲到这件事情。彼得到21章，主耶稣在海边哦，向这个彼得他们显现以后，然后就派他们做服事嘛。然后后来到了19节哈、19节的时候，彼得看见那个主所爱的门徒跟着他，他就问他说，问耶稣说：“主啊，这人将来如何？”耶稣就对他说：“我若要他等到我来的时候与你何干，你来跟从我吧。”在个汤普威廉这里讲哈、汤普威廉这个注释里面讲，他说他与你何干，你来与你何干，你来跟从我。他说神为每一个仆人哦，每一个基督徒都定了一条道路，是他单单的来跟随主，跟别人没有关系。所以在这个生命团体里面，虽然他一起来侍奉神，但是每一个人都是从主那边领受来的。这是一个比如说我想中国内地会有的人哈、中国的基督徒可能是一个做厨师的，他跑到内地会去了，那他是蒙召的，他就做厨师啊，他能够在内地会侍奉，跟他一起侍奉，他是从主的呼召来的，他就在内地会做厨师，直到他见主的面。如果你去看那个西圣母哈，西圣母不是有戒毒的乐园吗？这个叫乐园吗？很多人戒毒了以后，就在那个乐园里面侍奉。那这些侍奉的呼召为什么要在那里？他们可以回家，他们可以自己做自己的事情，好像戒毒了嘛，可以做自己。但是有人蒙召就要跟西圣母一起受苦啊。但是这绝对不是习圣魔的什么号召力啊， 乃是因为耶稣对他们个人的呼召，可能是做一个厨师，可能是做一个管家，可能做一个扫地的，他们都是从神那里呼召的。所以这也是教会到天以后在新耶路撒冷啊，我看见啊是有很多奇妙的事情发生的、啊、很多人默默无闻的到天上去，你会觉得哇他怎么这么荣耀，你看见他不过是一个普通的基督徒，也没有知识，也没有学问，也没有社会上的地位，他怎么在神面前那么荣耀，他的冠冕那么大。你会看见哈、哦、哎呀这些人啊都是个人重组领受之分，个人重组领受的。而且哈、啊、其实这条生命的路啊就是个人来侍奉神的路。他如果他虽然在这个团体里面侍奉，但是他是说我是跟耶稣一同侍奉，是耶稣派我侍奉。保罗在以弗所第一章他说奉派做使徒嘛，有没有？保罗说我的职分是从神那边来领受，不是人派的，也不是按理的。那照样保罗这个经历也应该成为追求信徒的经历，每一个人都要到一个地步能够跟保罗说我是奉派的，我是奉派做医生，我是奉派做护士，我是奉派做老师啊。感谢主，我信主常常遇见，我在这个过程里面啊这么多年我遇见很不少的这样，有一个比如说一个老师，一个基督徒老师，他教一个学校高中的哦，他一教学校这一班呢、啊、有一半的学生呢、啊、都信主哦。然后他因为有爱心照顾他，那有的哈、啊、有的这些学生哈、啊、有的好的这个老师啊，他的学生都出来侍奉神了。那灵性好的话，他学生还有，我认识一个护士，这个姊妹是护理后来可能也做了护士很高的职位。他专门做什么？他灵命成长的一个地步，他专门去照顾那个要离世的，我们说安病房，现在叫做安宁病房哈、哦，照顾那样的人，因为他能够把他们从死亡惧怕撒旦的攻击里面拯救出来，他能够有生命，能够祷告，能够扶持啊。这个你看，这个就是特做护士的基督徒姊妹很多，但是能够达到这种就是必须生命成熟啊。做老师的基督徒也很多，做医生的基督徒很多，有些做医生的基督徒，你看我前面已经说过有一个医生的基督徒，他除了看病传福音，他能够借着看病他传福音的结的果子，这些基督徒都爱主的，能够跟随主的，这个不是很多，但是实际上你会看见同样做医生有不同的结果，将来在天上是不同的。所以感谢主哈、这三个点是我们需要知道，说个人追求的目标有这三个点。个人哈、重组领受神的职分呢、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点。为什么呢？因为生命的团契哈、不是要维持一个少数的人，要借着这些成长的基督徒哈、去服侍众教会，而不是为着这个团契而且侍奉。那借着这个团契啊，先服侍众教会、众圣徒。然后当然有的恩赐成长是传福音的，对不对？那有的。所以这个主耶稣在约翰福音17章哈、他说我不为世人祷告，只为我这一般人祷告，有没有？叫他彼此相爱，合而为一，有没有？主耶稣为什么这么狭窄？不是这么狭窄，因为他需要他们在爱中成长以后，他才能够借这个团契哈、才能够把那个爱流露出去。所以在这里说领受托付不只是为着这个生命团契，也乃是为着众教会，为着福音啊、所以这个因为今天教会哈、实在需要有各种的领受职分的人出来，这样哈、我们前面讲过这个以色列人不是从那个巴比伦回耶路撒冷重建了耶路撒冷的时候，需要建城墙，领受团契，领受职分就是开始建城墙了，有这个 他个人有能力照对着自己所住的房屋来建墙，这样才可以连起来。对一个城哈、哦，如果有一个破洞哦，城就不能够保护自己，对不对？那今天为什么今天教会那么荒凉呢？就是很多的基督徒没有成长，没有各尽其职，所以教会就很贫穷。比如说我举一个例子，如果有一些姊妹们哈、哦，好好的生命成长，能够教导孩子的，将来他孩子成长以后，他就可以帮助教会很多年轻的姊妹怎么带孩子、照顾孩子，那就能够把孩子建造起来。不会照顾的也会经着他来教导照顾。所以这个做妈妈的人，如果生命成长到一个，他的职分就可以去帮助很多年轻的姊妹们来照顾家庭，来过圣洁的生活。那如果缺少这个，教会的家庭就缺少真正的照顾。我们现在理论很多，但是实际那个生命的不多。我认识一个年长的，一个年长的姊妹，她生命很好，所以她能够解决很多基督徒家庭的问题、夫妻的问题，很多年轻的弟兄姊妹的问题。为什么？她生命成熟了，她能够尽她的职分。啊，她经过她辅导的很多姊妹啊、弟兄啊，都爱主，都出来侍奉主。那这个不是那个一般没有生命的这个有知识的、有恩赐的传道人可以做得到的。他是一个家庭主妇，他圣经也不会太会读，但是他就有经历，他就是有生命，啊、哦，他也遇见过主，啊，在这里就，所以我们就讲到说，个人领受职分这是很重要的，因为这件事情是会让神的家，整体的家得到建造，让神的国度可以推展，啊、哦，对。所以每一个基督徒最好自己找一本传记，哦，然后来做走天路的榜样。那或者尽量或者能够在现在的时候找一些生命成年长的哦，或者基督徒哦来相交，这样跟他们学习。那么我们讲到这个个人与主同行的道路哈、哦，那与主同行的道路。就是更深的进入主的爱。我再重新的强调一下，说主的爱是我们个人的生命的泉源，有了个人主的爱，进入主的爱才能够进入团契的爱。所以团契的生活是要建造我们个人跟主的爱的关系，如果团契不能够引导我们进入主的爱，那个团契啊就失去了生命的道路。而且团契的生命呢，是在彼此相爱，也建立在个人主的爱里面。唯有个人有进入主的爱，我们才能够把主的爱从团契之间彰显出来，从团契出去。那所以就好像我举一个例子，一个孩子在家里能够正常的成长，先要得到母亲的爱，从母亲的爱得到爱，才能够去爱弟兄、兄弟姊妹。所以这个母亲是一个家庭的核心呐、啊，啊，那父亲当然是一个治理的，啊，治理的、管教的、教育的，但是实际上母亲是一个家庭的中心，哦、啊，就是因为她是爱的一个源头嘛，哈、啊，那所以爱的源头就个人要，就是小孩子每一个人要从母亲那边得到爱。然后成长以后才能够去爱他的弟兄姊妹，啊，这个是我们用的。那第二点就是说，在这个与主同行的路上，我们在说十字架，我觉得很可惜，现在十字架的真理哈、哦、很少人传。现在的福音都讲到说哦，祝福了、平安啦、恩赐了，其实啊，要追恩赐也追不到，你没有十字架的破碎，根本不可能有恩赐，啊。那祝福啊，没有经过十字架也不可能有祝福，明白？你活在肉体里面，你被世界辖制，被肉体辖制，怎么样能够得胜呢？什么辅导都没有用，圣灵在浇灌也没有用。很多人误会说圣灵的工作，其实圣灵的工作，牧师说圣灵是引导你十字架，十字架才给你圣灵，对不对？圣灵是引导人进入十字架，十字架给你圣灵。圣灵是把基督的生命传递过来，没有经过十字架绝对不能够得到基督的生命啊！这个方面如果你去看 十字架的道路，并入什么十字架的道路，或者我们这里讲的都可以很清楚。那圣洁的生活也是生命的成长，跟圣洁的生活也是一个终点、中心点啊。生命成长了以后呢，我们还能够活出那个平安喜乐。很多人怕追求，怕出代价要得这个平安喜乐，其实是缘木求鱼了啊。我们怎么样，我们经过生命成长的操练，我们生命成长，我们就更喜乐更自由了。这条路很多人把这个福音呢、啊、讲的这个太离谱了哈、哦，以为福音是白白的，其实白白的里面有训练，有管教，有操练的啊。这个就是我们在这里。那刚才第三点的灵受的职分，我们已经稍微的已经讲了，感谢主。
以上信息是同光弟兄为我们交通分享的生命团契的第八讲。信息结束后，让我们再来欣赏一首诗歌，晋身诗选120首，藏身竹篱。
更高磐石，无论难处 有多高，他是更高。这磐石是永久磐石，屹立不摇，永远稳固。即或常跌倒软弱，我们仍然属于主，仍可以藏身主里。不要让试炼的波涛把我们淹没，让我们藏身主里。尽管有仇敌竭尽全力压迫，我们仍可以得胜有余。尽管有风雨袭击，我们的心仍可安稳。
面朝地，我心。